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前一个单元讲的是说通的种种内涵，今天则进入另一个单元，第四节法是以圣宝这个单元，请各位菩萨翻开平时导师所著的中通与说通课本第56页第二行，书上这样写着：说法受人令修破法，如是之人名为法师。传授佛法之事，则有在家出家之别。是故法师一词不单指出家弘传佛法之事，亦泛指在家弘传佛法之居士。从平时导师说法当中分两点来加以说明：第一点，说法之事名为法师；第二点，说法之事有出家人在家人之分，不单单是指出家人。今天针对这两点来加以说明。第一点，说法之事名为法师。我在《杂阿含经》卷一这么开示：我告比丘，善哉善哉，汝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我告比丘，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解释如下：佛告比丘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啊，你今天想要知道如来所说法事的真实道理吗？佛告比丘，对于色音这件事，应该向人这样解说：色音是会令人厌恶的，所以应该要远离它，应该把它灭尽，灭尽之后归于究竟的极尽，能够为人解说色音虚妄不实的人，名为法师。同样的道理，能够为人解说受音、想音、习音、色音会令人厌恶的，所以应该要远离它，应该把它灭尽，灭尽之后归于究竟极尽，能够为人解说受音、想音、习音、色音虚妄不实的人，名为法师。能够如实为人宣说五音虚妄不实的人，就是如来所说的法师。从上面经文告诉我们，五音不是真实法，五音是合合运作而成的，所以是神秘法。因此能够为人如实宣说五音虚妄不实的人，就是如来所说的法师。同样的道理，说法与世尊颠倒的人，不明法师，纵使他穿僧衣现出家相，也不是如来所说的法事。至于五音为何是虚妄，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。譬如色音的申请，乃是众生有所需要，有自己的如来藏以及共业有情的如来藏共同变现出来的。 可以为一切有情现前体验及领受，所以它不是真实法，有时因六识的升起，乃是色因成就之后才出现的。它是六根触六尘，再由如来藏留住六识的种子而现行的，是在色因之后才有的法，所以是被生的法，不是常住法。受因是色因与色因之后才出生的法，既然色因与色因是生灭法，更何况是依附色因与色因之后而有的受因，当然更是虚妄法。想因是色因、色因、受因之后才出现的，前三因是生灭法，更何况依附色因、色因、受因之后而有的想因，当然不是真实法。行因乃是前四因合合运作所产生的一种现象，前四因是生灭法，更不用说依前四因合运作而有的行因，当然更是生灭法。如上面分析可知，五因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因此能够如实为人宣说五因虚妄不实的人，才是佛所认可的法师。秉持佛的开示，以此五因虚妄不实说法来检责诸方大师大居士说法，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佛所说的法师。譬如有人主张自己的色身跟山河大地是真实的，你就知道他已经堕入色因而不知，不明法师。又譬如有人主张意识却是不灭的，你就知道那是常见外道法，不是佛法，因为他已经堕入色因当中而不知。就算他剃发着染衣现出家相，不明出家人，更不是佛所说的法师。又譬如有忐忑的佛教，又名忐罪之行者，主张在男女行淫当中要保持性高潮的淫乐遍全身，说之为正遍知，说之为乐，再观察此乐无形无相，名之为空。能够这样成为乐空双应、乐空不二的报身佛，你就知道那是行外道法所说，根本不是佛法，因为他们已经堕入受因与识因当中。就算他们自称是出家人，本质根本不是出家人，乃是在家人，更不是佛所说的法师。又譬如有人主张要保持一念不生而了了常知，那也是外道法，因为已经堕入想因当中，不明法师。又譬如有人主张每天在衣食住行行住坐卧之中，能够把心安住在当下，不为外境所动，能够不动心，生活里就有禅。这样说法的人已经堕入行因当中，所说的根本不是佛法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佛所说的法师呢？从上面分析可知，能够如实为人宣说五因虚妄不实的人，才是佛所认可的法师。凡是以佛说法颠倒的人，不明法师。此外，如果有人能够宣说三圣菩提、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、佛菩提，这样的人是为佛所说的法师。譬如有人宣说阿罗汉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全部灭尽透，剩下的就是五蕴涅槃的本迹，他处于极易极尽的境界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名为法师。又譬如有人宣说阿罗汉入涅槃名为正涅槃，其实他并没有正涅槃。为什么？因为五阴十八界具足时才可以说正涅槃，但是当五阴十八界全部灭尽，无有一法存在，究竟谁证涅槃？没有人证涅槃。能够这样如实宣说的人，是为佛所认可的法师。又譬如有人宣说清净如来藏阿赖耶识叫做开悟，如果不是清净如来藏阿赖耶识，不明开悟，是名错误，这样的人也是法师。又譬如有人宣说真心的体性离见闻觉知，迥异诸方大师大居士所说的真心有见闻觉知，能够这样为人宣说的人是名法师。又譬如有人主张阿赖耶识是万法的根源，一切法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世出世间法， 都是从阿赖耶识来的，能够这样为人宣说的人，就是佛所说的法师。又譬如有人主张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藏识，他是因地的真心，也是未来果地的无垢识，能够这样为人宣说的人是名法师。既然能够为人如实宣说三圣菩提的内涵，这样的人视为佛所说的法师，与此相反的当然不明法师，名为富婆外道。譬如有人主张入涅槃的时候，就是要将意识心保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样说话名为常见外道见。或者有人主张要观想自己明光非常清楚灿烂，并以上师明光和合，能够这样名为正空性，这样说法名为常见外道见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意识心存在，能够做种种观想，当然是困扰不尽的，不是佛所说没有六根六尘六识极极净的境界。又譬如有人主张所有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，不必有如来藏支持一切法种，就能够建立因果关系，这样的人名为心外求法外道，也是无因为缘的断见外道。又譬如有人主张如来藏是无妄想之作的，而藏事是有妄想之作的，所以如来藏不是藏事，这样主张的人表示他对佛法没有正知见，名为不懂佛法者，更不是佛所认可的法师。又譬如有人主张如来藏是清净的，阿赖耶识是染污的，所以如来藏不是阿赖耶识，应该要将阿赖耶识灭掉，这样的人名为破法者。以上诸如种种都以世尊说法颠倒，这样的人不明法师，是名心外求法的外道。接下来谈第二点，说法只是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之分，不单单是指出家人。一般人的想法，能够为人说法的人一定是出家人，不是在家人。如果有这样观念的人，应该要加以修正。以下将引经据典以及举实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。活在经典这样开示：若诸有情待在家相，不剃须发，不服袈裟，虽不得受一切出家别解脱戒，一切结魔菩萨之智悉皆遮前，而有圣法得圣果故，胜一声色，是名胜一生。解释如下：如果有人信的是在家相，不曾剃除须发，也不穿袈裟，没有受声闻的别解脱戒，也没有做任何的结魔与菩萨，自己可以随意关照自己不善的念头，加以遮止与遣除，自身依法有所实证，知道自己的果位是什么，也能为人解说正法的内容及正果，是为圣一生所设。这样的人虽然是在家相，名为出家人，亦名黑衣，是为圣一生所设。从今天的开始可以告诉我们两个重点。第一点，能说法的人不一定现出家相，如同上面经所说。第二点，这位在家人至少是位明心的菩萨，不一定要示现出家相，他有道共戒，所以不受声闻别解脱戒、结魔以及菩萨限制，自身有圣法圣果可得，以所证的智慧来帮助众生，未来可以明心见性。众恶上面结果可知，佛门所尊重的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法可得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正量可得。如果他有法可得，有正量可得，不论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，名为圣一生，必为佛门四众所尊重，而不是仅仅靠声音表象来认定。以上已经据点说明，接下来举两个实际例子来为大家说明。第一个实际例子为大家熟悉的观世音菩萨。请问大家，观世音菩萨现的是出家相还是在家相？大家都知道现的是在家相，不是出家相。 而且观世音菩萨留着长头发，身穿宝衣，颈挂璎珞，所有背穿等等来庄严，完全不是出家人啊。又譬如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也都是现在家相，而不是现出家相啊。所以说，能够为人如实说法的人，不一定要现出家相。第二个实际例子，经典记载，在活寺同里迦摄率领500比丘到居萨罗国游行。这里所谓的同里，是指没有结婚的女众，不是指小女孩，请不要错会。请问，同里迦摄是一位女众，不论她是出家女众或者在家女众，竟然可以率领500声闻比丘到居萨罗国游行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从这里可以了知，这位现同里的迦摄是位菩萨，其正量远远高于500声闻比丘，所以才能率领500出家声闻比丘一起游行。而这500声闻比丘也心甘情愿随同同里迦摄一起游行诸国。又譬如古时候的灵性婆，其正量不下于当时赵州崇神禅师。而赵州崇神禅师乃是禅宗所公认正量很高的开悟祖师之一。当时除了赵州崇神禅师等人以外，佛门四众都不敢与灵性婆对话，所以佛门所尊重的是以有没有法、有没有正量来分野，而不是以出家相、在家相做表征。如果自己没有法也没有正量，只想靠声音要求四众，佛门四众对他尊重，乃至要求废除佛门中的戒律，将为佛门四众所唾弃。从上面说法可知，说法的法师有出家、在家两种，不一定单单指出家人。而且佛门所尊重的是以有没有法、有没有正量来判定，而不是单单靠声音表象来认定。在古时候，能够明心而且有深厚的别相智或道种智的菩萨才可称为老师，所以在禅门中能够称为老师的并不多。譬如蓝泉普愿禅师俗姓王，称为王老师；木州道明禅师俗姓陈，称为陈老师；克勤延误禅师本身是地上菩萨，俗姓洛，称为洛老师等等。从上面可知，在丛林中老师一名极为崇高，因为他有圣法、有圣果可得，也能够为众生说法及正果，所以佛门中一般人不敢轻易用老师一词，在现代却被滥用，被许多外道世俗人如风水师、算命师、股票分析师等等来代替，身为佛弟子们能不感慨吗？如果在家人明心见性了，他有圣法圣果可得，名为圣意生，这样的圣意生在末法时代真的很难遇到。如果遇到了，应该礼拜供养；如果遇到的是有道种子的菩萨，后些真的要为你赞叹，你真的有大福报能够遇到这样的大善之事啊。然而这样的大善之事大多没有出现现出家相，而且在他的额头上也没有写着我是大善之士六个字，加上众生没有慧眼可以加以检责，看到大善之士脸提珠光大师大居士说法落处，以为大善之士在评论他人的身口意行，以为大善之士在做人身攻击，因此毁谤大善之士为邪魔外道，诽谤大善之士为当代十大外道之一，并且在网站上做总统的有根与无根诽谤，这是何等的愚痴啊！一次，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因看到善知识脸提珠光大师大居士时，应该将善知识已被脸提者所说的话一一摊在经典下，多方求证，并且在十足把握下再来评论哪一位才是正确说法。如果连真善知识所说的话都不知道，却来评论真善知识所说的话为非法， 这不是胆大包天吗？这不是相天借胆不知死活吗？因此，后些仅提供经典开示，作为评论者之警惕。我告阿难，人生世间祸从口生，当护一口，慎于猛火。猛火自然能烧一世，恶口自然烧无数世。猛火自然烧世间财，恶口自然烧其身财。是故阿难，一切众生祸从口出，口舌者凿身之福，灭身之祸。世尊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受种种苦，很多是与口业有关，因为毁谤都是从口中来的，不仅将自己的七圣法财烧尽而荡然无存，而且未来是要受无量苦。所以佛随后再次为我们归纳重点如下：一切众生祸从口出，口舌者凿身之福，灭身之祸啊！身为佛弟子们，应该要遵照世尊的开示，慎防口业啊。然而，菩萨为什么要脸提诸方大师、大居士说法落处？为什么要做法义辩证的垂涎显证？为什么要做这些竟被人唾骂而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？难道这些菩萨都是傻瓜吗？不然，弟子，菩萨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众生，而且还出钱出力，不求回报。二者，菩萨将正法与邪法的差异处详细加以说明，让众生了知何者是正法，何者是邪法，使得众生能够脱离恶之事误导，不再以恶之事成就功业，而回归佛陀的正法。三者，每个人过去都有无量事，都曾谤佛、谤法、谤先生过，不是没谤过。如今有幸在三智士之下明心见性，菩萨将心比心，以现在立场来比对、来观待现在正在毁谤的众生，如同自己过去无量事以前毁谤三智士一样，都是因为自己愚痴无知的缘故，所以才会对真善智士加以毁谤。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及看法，菩萨自然而然发起大悲心，不管外面怎么毁谤骂得有多难听，他还是无怨无悔，也不计辛劳的去帮助众生，让众生能够远离无明，让众生能够在三圣菩提有所实证，这才是菩萨垂涎显证广度众生的最大用意啊。然而菩萨这样的心行并不是所有众生所能了知的，所以一次无知的众生才敢毁谤骂真善之士为邪魔外道，骂真善之士为现代四大外道之一，让菩萨在弘法时倍加辛苦，尤其在末法时代更是吃力不讨好。所以菩萨甘冒天下人唾骂而垂涎显证，真的不是人干的啊。说到这里，时间也快到了，因此做个总结。能够为人如实宣说五阴虚妄不实的人，这样的人是名佛所说的法师。又譬如能够为人如实宣说三圣菩提的人，这样的人也是佛所认可的法师。如果不是这样说法，说的是世间法，说的是详细佛法，这样的人不是佛所认可的法师。然而说法只是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，不单单是指出家人。最明显的例子是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现的是在家相。又譬如同理迦摄率领500声闻比丘游行，临行婆名声与赵州重审禅师相提并论，这些都是现在家相，不是出家相。所以在大乘法中并不是以出家做表象，而是有没有法、有没有正量，以及有没有能力为众生说法及正果，才是佛所说的法师。然而这样的法师、这样的菩萨所作所为都不是为自己，都是为众生。但是众生没有慧眼检择，毁谤真善之士为邪魔外道，使得真善之士弘法立身倍加辛劳，也因为这样菩萨更容易累积自己的福德，而迅速成就自己的活菩提道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到了，就此结束。 下一个单元是由余正伟老师主讲，第二章总通，内容非常精彩，敬请各位菩萨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
三圣为识，如来藏系经律汇编，平时导师编辑。佛经文理深奥，意旨微妙，本字难会，辅音未断句或错断句、错分段，佛子往往因此误会经文义理，导致修行方向的偏差。故平时导师重新断句及分段，使学人易读易解。